家人们平安。今天我们打开雅各书一章14至17节，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爱高于天，深过海，你手所造的何其伟大，在这浩大的世界中，你却愿意顾念我们，将我们放在手掌心，收藏我们的每一滴眼泪，聆听我们每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是何等的幸福，愿我们每一天都是喜乐，不论的时不得时，唯愿我们的心每一天都在感恩和赞美中度过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可以迁移，
但主的慈爱
人生有许多的试探，在这些试探中，我们信心的真假便可显明。就像茶包，不经过热水，不能知道是什么茶，什么味道。人不能限制飞鸟从头上飞过，但能拒绝它在头上搭窝。世界的试探本身不是罪，但一旦变成我们自己的私欲，我们就陷入了试探。欲望本身不是罪，但如果我们不肯顺从圣灵管理我们的欲望，却体贴肉体，任凭不受控制的欲望决定我们的抉择行为，自然就生出罪来。试探是指那些包着糖衣的毒药。人是短视的，有时明知方法不对，但是见了利益就往火里直奔。所以雅各说，人被试探，不要说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我们被试探，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，因为没有定向，就很容易被诱惑。雅各指出世界给我们的好处和从神来的恩赐有分别。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来的，不会改变，世界给我们的不包括美善，并且是短暂的。我曾经跟一位来自某教会非常优秀的姐妹交谈，她十分追求跟上帝建立完美的关系，但是只要她的祷告没有蒙应允，她就会陷入自责中，觉得一定是自己不够好，所以上帝不应允她的所求。我们一起讨论她的生活态度，发现那是一种完美主义的态度。这种态度的基本表达方式是，如果不是一切都好，就是一切都糟。这种完美主义态度使这个姐妹无法接纳自己，她常常为着自己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而对自我产生嫌弃，因无法接纳自己，开始对创造自己的天赋产生埋怨，进而无法接纳别人，甚至整个生活都是无法接受的，因为自己不完美，别人也不完美，生活中总有不完美。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他跟上帝建立真实的关系，因为在顺境时他满心欢喜，一旦他所求的没有实现，他开始对自己失望，对神失望，他害怕神给他的不是他要的，他无法接受神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。这种想法又使他自责，又导致他更加进行自我强迫。这样，信仰的追求反而成了一场自我折磨。我跟这位姐妹一起探索了问题产生的根源，其中她向我讲述了一个我们很容易忽略不顾的小小事件。她从小成绩就非常优秀，但是这种优秀是经由父母、学校训练和催逼的结果。当然，我们可以说她底子好，所以催逼是有用的。但是这种催逼式的教育让他的学习成绩容不下一粒沙子。当亲戚在他父亲面前夸他教育得好，女儿的成绩才会这么优秀。他的父亲自夸说，只有成绩好才配做我的女儿。许多年后，他讲起这件事，说受到了极深的刺激。最直接的体验是，他必须成绩好才配得到父亲的爱。这种体验又会泛化为这样一种情绪性的思考，必须让自己变得完美，在这个社会上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价值，才能抬得起头来。接着是希望自己万事要高人一等。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受到影响，长期以来， 他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，甚至像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那样。他因为担心失掉别人的认可，以至于以丧失自己为代价。高人一等，出类拔萃成为他生命的欲望。上帝的爱不是这样的条件化的爱，因为他在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之前就已经爱了我们，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，他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。他的爱也不是让我们因为自己的不完美、缺点与有限而自责、愧疚和自我强迫、自我折磨。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，我觉得迎合社会的价值标准和完美主义是魔鬼愚弄人的一个方式。他用一种标准去定义了整个社会的价值。读好学校才会出人头地，稳定高薪才叫好工作，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才是完美的人生。魔鬼使用这一个人生公式去套用所谓的成功。然而，雅各说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。神所给的美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可能和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同，但是他为我们量身打造的计划是恰恰是最合适我们的。上帝造我们是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是有价值的，虽然我们有缺点、有限。在受到拒绝与伤害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沮丧、自怜、灰心、嫉妒、仇恨、苦毒，但我们可以敞开这些伤痛和负面的情绪，接纳耶稣的医治。他是医生，是为我们这些有罪的、有各样伤痛的人而来。如果我们完美，就用不着他了。他在圣经里提到没有病的人，说他们是用不着医生的，也就是不需要他的救治的人。但事实上，他们是装作完美、讳疾忌医的人。我们常常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：生活是不完美的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留下了成长的空间。如果生活是完美的，我们不需要成长。因为我们不完美，我们才需要成长。反之，我们要成长，就得接受生活的不完美，生命的不完美。罪不仅是一个事实，它还是一种可能性。罪并不是让我们自我封闭，而是让我们向救恩敞开。不完美是我们的真实状态，我们接受自己不完美，并不是要破罐破摔，而是虚心接纳上帝。我们接受自己不完美，不是让我们因此而自责、自卑、自弃。像巴克莱所说的那样，我们会看到上帝会留一些错误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因而学会谦卑，而非自卑自怜。保罗称他身上有刺，他曾三次祷告要求神拿走这次，但是神没有这样做。耶稣的门徒都是有缺点的人，但耶稣对他们说，跟从我，他们就跟从了他。我们不要求自己完美，而要求自己跟随上帝。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向你来倾心吐意。是的，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，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一个义人。然而靠着耶稣，我们因信而称义。今天我们特别靠着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的智慧和引导，使我们不随从世俗的价值观， 也不被我们自己的心所左右。亲爱的主，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诱惑和混乱，社会的价值观常常诱使我们偏离你的道路。我们实在容易受到外在的压力而随波逐流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被世俗的观念所影响，不把你的旨意和社会的价值观摆放在同一个天平。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深深扎根，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。当社会的价值观与你的真理相抵触时，求你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，让我们毫不动摇地站在你的道路上。求你的灵光照亮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你的旨意，不行差踏错。我们深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但在你里面，我们可以得着平安和坚定。愿您的圣灵在我们内心掌权，引导我们走向真理的光明。天父，恳求您不要让我们的心受到波动，而是能专注仰望你。当我们看着所有的问题时，我们会受到问题的搅扰和淹没，而忘了你是大过我们所有问题的神。是的，我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阿爸父，你是创造的源头，你是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向你祈求的人吗？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真正上好的福分，而不是单看眼前的成功和失败。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荣耀。求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充满挑战的世界中能够波澜不惊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坚固的基石上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也为以色列以及被劫持人质得释放来祷告。我们知道有一部分的人质已被释放，也知道有几位人质已罹难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要举起我们祷告的手，来摇动神的手，祷告直到最后一个人质得释放为止。亲爱的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呀，求你看顾并保守以色列，让这片土地充满你的平安与祝福。在这个充满反犹主义的时代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求你的恩手能够保护以色列的百姓，免于惊扰。请赐智慧给以色列的领袖，引导他们做出符合你心意的决策。在各种挑战和压力面前，愿他们能够以公义和良知的原则带领国家，保护以色列的边界，使这片土地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所在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感动人心，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理解和尊重以色列的存在，借着你的爱和医治人心，消除仇恨，愿你遮蔽保护以色列以及海外的犹太人。我们宣告，以色列和海外的犹太人都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他们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避难所，是以色列的山寨，是以色列的神，是以色列所倚靠的。耶和华必在他们危难时显为大，必要对他们施行搭救和保护。天父，我们也把那尚未被释放的人质带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宣告以赛亚书61:1-3的经文，并请求你释出天使。主，你话语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，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游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在以色列所有为营救人质的人的身上，不管是政府官员或士兵军官，求你用膏来恩膏他们，使他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解救人质，使尚未被释放的人质们都能平安，活着被营救出来。因你是那位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被囚的出监牢的神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并相信，人质能够完整且健康地返回家，使等候他们的家人们能够真实地以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神你得完全的荣耀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